好，我们接着这里谈到了说来抉择这个因祸分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执使我啊，那观察啊，来以分别观察是抉择其有无，最后得实无我啊，实我无有之决定之啊，这决定之即行安住。其实我在这里的不妨就再谈一下，你觉得这个决定之其实是有时候过程也有一个原则了，因为如果这里面决定之是不是就真的决定，至少你要决定，你决定是不是完全彻底，未必，但假如你的知还不决定，你能不能安住，不能，就讲说用不上去，你就会好像你这个道理啊贴不上去。所以这个决定之我常讲就是，如果你尚且你没有疑惑不一定对啊，你有疑惑想对也难，对吧？你在修的时候啊，你修的时候，如果你对你现在正在用功的这个能跟所啊，你不能真正去明确去确定它的时候，你的心绝对不会安定的。我就是一般话就是你会有所保留。所以我这样讲说，我想讲的念佛也是啊，我们很容易有数钱三昧，他不容易有念佛三昧。我们数钱的时候不会打妄想啊，对不对？所以我不是讲说，假如我要让你念佛一心很简单，我就一堆钱给你，限时一小时，数多少都你的，数错一毛也没有。哇，这下又快又准。一定又快又准，因为慢的数不够，错了又不行，要很准，不准的话都零。你看一张，你看这表嘚嘚嘚嘚嘚一起行了一勾钱啊，有一勾钱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他很容易因为那个好要之心让心专注？他为什么会想要专注？因为他决定，决定什么？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有意义，这个心已经确定了，所以不犹豫，不会犹豫，对不对？但如果你对它有没有意义都还保留的时候，你会不会前力以赴？不会，不会。所以你要决定之的意思就是说，你决定之，如果我们当这决定之是指正确的，我就讲说你真的你内心已经决定，未必是真知。但如果你的内心不确定的话，你要能专，你能安住，无有是处。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现在修行呢，最重要是那个如何让自己在道理上心开意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对你所修的，你不能将，也就是说，它的价值没有超过我的现在的生命价值，所以我不愿意将这个生命不惜生命，我们不是经常讲不惜生命身体跟命投入修学。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惜生命？因为它比我那个价值比我现在这个生命有意义啊。能不能做到？那是哪有可能？我不常举那个恐怖分子啊，恐怖分子为什么不惜生命？这都还是世间颠倒法都可以让他不惜生命，是世间颠倒法都可以让人家不惜生命，为什么佛法不能让人家不惜生命？就是因为你没有真正被确定你那个东西。所以像恐怖分子的那个不惜生命是颠倒事，不过他内心生决定才能敢去死啊，不然谁，世间哪有什么比生命更有值钱的？如果不确定死后有一个享受，我死的都没问题啊，我还死，我死了连享受的机会都没有，那个享受体都不在的，我还死。他一定深信死后可以升天，他一定确信这一点的。当然他的确信不一定对，但他就是敢去投入，他就敢去融进去，是。那所以同样的情形，你看他产生的这种由信念力而产生的那种勇气清净力，就这么想哈。当然那种不叫精进啊。好，由决定之即行即行安住， 又再以观察自觉者得而决定之，又行安住。这里面其实看似在重复，其实也未必叫重复，因为它是慢慢更清净，慢慢会更清净啊。我们有时候抉择大方向完了以后，一一大方向再细部抉择，务必让你所观能通透到尽所有。好，尽所有，它是不断的在同样的理则，看它应用同样理则，尽量再细观察，总不离开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不离开。好啊，不离开。但问题是，不离开是不离开，观察的细不细腻，却是各个不同。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个道理，如果你慢慢走，你就知道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你在观察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观察是越观越细，你会看到其实你还站在一个肯定点，而你甚至你知道你这个肯定点是由哪里来。如果我们身心很清楚的时候，哦，这个不是，这个是小问小小东西而已，就是你有时候做梦起来，你都知道你为什么做那个梦，你会看到你那个梦境里面隐藏了几个颠倒，所以啊，这个颠倒是你之前是什么因缘，所以起这个梦境。你会知道你是这样的心起这样的梦，你会看到这个来彼此关系啊。所以像这个情形，就是说你在观察的时候，同样的理则，同样理则，你可以看得更细，你可以看到自己还驻足在哪里，你会更活用这样的观察。所以你看啊，此生彼生，此灭彼灭，这个道理可以通到最后大圣的缘起法，怎么样？我空法空，因为生死若是无，何来有涅槃？还不是此生此灭彼灭一样的原理，是将这个原理透得更细而已。所以又行安住，如是反复观修止修，兼杂而修，最后已能明察秋毫之末。没错吧，就是因为你这样的反复观察，不是只是重复而已，单纯重复，而是那一份的止更细，观更细，止更细，观更细。那我所谓的细，不是那个扁担的细，是讲越来越熟稔。这个细不是有一个粗细，而是什么更通透、更彻底啊，更清楚那个挂碍处，更清楚，是这样，而不是把一个有形的物质看细的那个粗跟细，不是这个，而是对那个烦恼的缘起的道理，它更清楚，是这样啊。所以它不断在增上的，那这个不断增上啊，我们还是必须要留意一点，就是什么？我们现在最难在哪里？第一个，从一开始资粮没准备好，障碍很多，一条路要远行的时候，都已经带着很多问题啊，就是光要出门啊，真正的挂碍啊，一出门以后还在想哪个事情没处理，那个事情没处理，那个事情没处理啊，正在进修的时候，突然电话来，你水电费没缴哦，要把你剪线哦，啊，赶快出定。去缴水电费，谁叫你有家，有家就要缴水电费，对不对？那哪天家要着火的话，铁定出定，对，再修再伟大，家着火总是要出来处理吧。好，那家都要处理的，建筑那更不用说了，没处理完吗？不，这都是呢，不但这个，还有内在的、外在的、内在的，都没有真正定位。好，再过来，走的时候应该有的目标确定，再还有就是不够专心。像我们来讲，太多的，你看我，假如我不把说法当作一种我的菩提之量，那我现在是无暇人生，不是暇满人生，我是无暇哦，假无言哦，对。因为我没办法去处理自己的事情了。假如我能弄的，就是我们现在注意，我们觉得我们的法务繁忙，那烦什么？ 如果你的法务繁忙是增长你的烦恼，真的是你看是看，其实这就是无暇的。所以你现在有没有暇？有暇，我待会就要去喝咖啡。你无暇，你的心已经被咖啡塞满了，你哪有暇？我得假贺这听课，哪有暇？很无暇啊！你都必须要挑这个顺境啊，你都被这个顺逆境给塞了啊，你哪有暇？你必须要一观念无常，舍掉这个执着，你才有空闲心去专注在佛法。你没有，你被众多欲望给困住，你哪有暇？你现在要干这个保暖，还干那个保暖，你哪有暇？是，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因有暇，结果弄成无暇。哎，这你也厉害，厉害，厉害，钦佩，钦佩，对不对？好好的有暇人生，暇满人生，弄成无暇，你厉害。这就是自己愿不愿意放得下，知道吗？这个很重要。我后来发觉，我如果尽追逐那个我用不到的，我吃饱没事干，知道吗？我现在我很现实哦。我要给他吃一碗，我要倒第二碗，我要做完了，因为我要处理那第二碗。处理第二碗，我不要冰嘛，还要用保鲜膜啊，到时候还要怕坏了，我还要担心它坏啊。如果那一碗一吞下去就放在里面，好坏就他处理的，就交给肚子。可是现在因为肚子交不下那一碗，我必须额外处理。我觉得多不一定好，多成挂碍。所以我现在很现实，尽量简化。那要么就为大众，或者自身东西尽量简单。因为什么？无暇，你知道吗？你衣服那么多怕什么？你还怕长霉，还要晒书那么多干什么？还要晒书，又没有读过啊。MP3 那么多，又没在听。你为什么要弄成这样的？何苦嘞？现在尽量简化，用该用的，其他尽量简化。所以我说讲这种狭满人生，本来我们应该把这个道理弄清楚。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被太多琐碎事弄得我们无法在法上安住，串习难成啊。就是说你这中间，因为它是缓护，就是缓护，因为你必须缓护才爽。因为我看到这个文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什么？我们经常打铁趁热，可是没机会打铁趁热，就冷了再重打这样。打铁要趁热，对不对？重打的没钻啊，钻木取火要趁热啊。你不要把那个木头钻的一个洞，钻的一个洞，钻完，你看我修多少次，我只能看到你很笨而已，我没有看到你的用功。为什么木头都被你钻的好多洞，从没着火？早上钻一下，晚上钻一下，早上钻一下，整个木头到处都是洞，就是没有着火的错也是。我们重点是要着火，又不是要算你找几个洞啊，都无暇了，应该是暇满人生，结果弄成无暇。我现在都很现实，不过这个现实对一般人可能他认为说反而不现实，可是实际上何则轻，何则重，何则为你究竟归一处，你应该多留意它，或者的话，你把所有事情应付完，你这一生就完了。因为我现在看到，因为它是缓护兼杂而修，一直修的嘛。那我每次我觉得很遗憾，就是因为至少我也曾经碰过这种东西，被事兼杂掉，就是很可惜。有时候必须真的又想尽办法让这个修行的习性串习啊。所以我们应该有规划，就是说你先这样这样，到最后你应该准备好。到哪时候我准备，当然这不是很硬性规定的，但你应该大约有一个步骤，一个规划，哪时候我准备全然放下。要不要？要啊。就像你看我们也是很无暇的，那为了要让自己暇满，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计划早点跟大家讲，那说要点，不然没办法，因为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嘛。那我们先规划好，虽然不是说推脱责任，不过总是要一个深海规划，到哪时候应该做哪些事情，一下子做不来你就早点规划。即便很多规划会如你所愿，但有时候也应该做一些方便规划。 方便把很多事情处理掉。你的身心准备整理准备应该要有啊。那你如果发现你的体力不好，好，为了修行啊，不是为了健康啊，为了修行马上早上起来慢跑啊，为了能打坐久天天乱那个练那个腿功，对啊，练身体，其实都是既又符合修行的次第，也目标很清楚，就是我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要开始现在的那个，那我基于某些挂碍，我慢慢渐渐舍离观念，什么都准备，因为我不让这些东西成为我到时候修行上的障碍。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哈。好，止观完了啊，我们就进入最后一件。所以照这个情形哈，当然这个马车我想要讲，因为这里面有重要的一些观念啊。那中间会不会演绎不是很多，不过我所以这个时间我不是很能拿捏的准，不过我基本上是认为哈，我们可能下次我们就你们的行程可以把它定成只有一天就好了，我在一天可以讲完。
老师不要了，12月11号早上啊，至少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那个12缘起法，很简单的是我们应用不来。
哦，这样。
老师，拜托拜托拜托。
哎，这样啊，哎，我看看，我们因为别如果别的还有什么事的话，我现在就是把时间先定了，因为也可以就我早上，因为我现在必须要这样方便大家时间好定位的哈。啊，对，如果没有事当然比较好，如果有事的话刚好可以调整啊。照这个情形，然后这些如果要讲，当然也可以细讲。不过很多观念我们讲过，我们不要故意拖北啊，我们就该进行则进行，该了则了啊，刚刚好，这样最好啊。那如果我们是这样啊，因为我预估如果我们时间进行的还可以的话，讲完我们给大家问问题的，或者大家座谈呐。那我觉得一天应该也就够了，第二天来，你看我看你，不过第二天你们觉得还是要两天吗？还是一天就好了？
两天就好
吧，送佛送到西天呐、我本来以为到了门口就可以，他说竟然要到里面，我要跟着进去，然后还再出来这样呢。我想本来到门口就可以了。哦，没办法，开玩笑，开玩笑，好吧。那我们就还是两天，没的话我们就到时候再定啊。如果我们座谈的时候有事情呢，可以先走，没关系。好，那这样用比较自由的，我们就看第一天，那第二天再看状况啊。如果有事情呢，第二天就不一定啊，因为我们的课算是结束了，这样好吧？啊 ，MP3 可以录完成了，你们就可以带回去了啊。好吧，因为总是先谈一下大家比较好那个，因为剩下就是最后的一个总结了，这已经是总结了。那我本来是后头马车我不谈，可是我在看那个马车里面有很多，虽然讲的不是很深，但很平实。我是希望说，因为我们讲这个课的用意是要能用，而这些经验却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所以我宁愿就到带大家导读一次也好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啊。好，我们看这个1343页，今则于色道之总义略为说之，最初道之根本，于依止善知识之理去。当尽自知啊，就说，现在等于是对整个菩提道次第列论从头做一个完全的会总摄回来啊。所以你看讲说，等于是我们要修道的时候，最早的依止善知识，我们没办法细讲啊，那因为前头已经讲了。不过他提醒一下，因为一切法的来源依善知识而得啊，依善知识而得。那所以在对于怎么样依止善知识，必须要当尽自知，这个观念的建立要有。比如说 你依此善知识是依人还是依法？那用什么心情来依？当学什么？当做哪些东西？这个依止善知识的道理你需要确认，因为它是未来你的法的来源。所以一旦这一点没有的话，你的所有学习会是一个不清净的。所以有的人说啊，我依止善知识，你只是依人又不依法，因为你又不懂得闻法，又不懂得问法啊。当然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因为他也不会问，他只是在生活当中慢慢熏染也可以。但如果你不是很清楚依止善知识，有时候是我也曾经看到有人跟善知识几十年，到最后变成冤亲债主的。诶，善知识变冤亲债主是吗？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不清净，从一开始不是依法。如果始终上下都依法，就不至于这样。依情，依情就会生怨，依法不会，依法不会。所以我觉得在教学者跟学习者一开始就要很明确的法的关系，这不是这个法的关系不是很明，不一定要坚持上下。因为后来我们看到有些师徒啊，他们很有意思，他不断教教到最后，师不一定比徒好哦，徒不一定比师差哦，到最后变成彼此为疑为法友，等于是亦师亦友，不还是法，还是法。啊，就是说到最后他我要讲的强调的是法，而不是上下关系而已。当然这个上下关系对一个修行人者没关系，我也恭敬一切人啊。但我们化解到最后，其实重点不在上下，重点是那个法。所以依尽智之啊，就是对于依止善知识的理趣啊，为什么要依止善知识的价值啊，要很清楚啊。至以闲暇升起无为啊。欲取金石以示修行，由内惩戒未生此故啊，宜修暇满诸法啊。就是暇满，就是我们讲说以什么因缘，比如说我们有善知识，我们也得人生诸多因缘，我们要能珍惜。像我们之前开始在讲的时候，我们其实对暇满大意不是很清楚。如果知道暇满大意的话，你会觉得你现在很难得嘞，以你现在很难得，你不会去羡慕那其他，因为其他人他有富贵力，但他没有暇闻法，他很忙，他很忙。像比如说有人说啊，我们现在事业很忙，我没办法休息，就是他的事业很大，他很无暇，无暇。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要忙什么都肯忙，但轻重看清楚，你就会找出时间来。好，你上课的时候，哎呀，我最近没空，可以可以，因为我又不是阎罗王。你看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已经讲出答案了。你哪天你就跟阎罗王，哎，阎罗王，对不起，今天没空。阎罗王说，不要讲那些话，一抓就给你抓过来，你绝对无法用大哥大跟阎罗王讲，我是不是事先告假？阎罗王就笑死在那边。你可以一直在推脱。但有一件事情无常不会等你，轻重很清楚，自然能挤出时间。对，暇不暇除了你的福报之外，还看你的心态。你的心态如果一定要五欲六尘走的话，永远无暇。是你如果很清楚你这个难得的法器身，我们现在在座都是法器身啊，我们能把法讲到这里来哦，虽然我这个半吊子的，不过至少我们还多少听闻的一些菩萨法。其实在座都应，你看，因为没人逼你来，你会来，表示你还能安住在这个法。注意啊，其实在我的观察就是这样，你能安住，你不会怨你，表示你在法这个法上能受用，是这样哦。它有另外意义哦，否则的话他安住不了。你或者你的因缘会擦掉，所以这个在我们来讲都是难得的法器身，都是坐着莲花的菩萨，是不是？是如此啊，应该这样观察啊。所以我一直讲说， 我们像受菩萨戒的人，我在讲菩萨戒，我都不是说我们要跟菩萨学，不是你在做菩萨，你在学你该做的，你要认知清楚你的责任，你认知清楚你该学的，你现在是菩萨，不是说哎，我是凡夫我学菩萨，不是，你是菩萨，虽然有凡夫性。那在座的每一个人其实有这么一念，为什么要这样尊重？因为你知道你难得暇难，而这个机会会不会多？不多，你总要总要用的去背着你呢，就给你有空让你充分发挥的时间，就这一段了，一暇满一晚就无暇了啦。像我们现在啊，开个差不多了啦，我们现在主产也差不多了，因为八十剩三十，对不对？三十后头十年大部分都需要去照顾女生。那所以我算一算，假如我以我年龄这样算一算，我其实剩下两三年的用工时间，因为我们还要睡觉啊，我们还要吃饭啊，啊还要再加上早晚这种时间一切弄到，真正让你用功没几年了。那你既然想要利用这几年得成就，呵呵，有点在开玩笑。是你算看看，你算一看，如果以我们到八十，好吧，现在人活得长嘛，好，我们就已经平均寿命再加一点了，好，就是卖土地哈，公告价值加三成，好，那我们就现在平均大概八十加三成，看到哪里算九十，好吧，哇，一百啊，你看你算一算，剩下多少？没多少时间呢。那以我们现在条件，可不可能？因为其实。所以我常举例嘛，我已经是功顶顶到最后一步，竟然让它摔下来，你想到你就会装逼哦。那我怎么那么笨？好，我怎么那么笨？我就差一步，我那怎么那么笨？就是这样，我们的确很笨啊。所以这个暇满大意要有啊，要惩戒啊。一修暇满诸法，所以你才会尊重自己，才会升起精进啊！你难得的这一种重因缘已经具足，就差一步就往生极乐，就差一步能成就佛法，你为什么让它糟蹋掉？好，进一步是若未反求是现世之心，则于后世不生猛力之需求，故于生不久住之无常及死后飘游恶趣之理啊！因利利修行，我们现在如果爱走世间，现世求现世，就是我赚钱，我现在努力工作，我赚钱，那我赚钱我得到我的福报都是现世，因为爱走圣现世还能沉沦。那我现在要这里的话，利润是要告诉你尊重，叫要追求来世。那我们讲说这个有点不实在，眼前不尊重要尊重未来，其实是跟修行有关。我们之所以来世的用意在哪里？其实等于是现前，因为你现前是有暇嘛，你现在利用暇在追求未来啊，你怎么是在这种难得文化的机会里面，把你难得的善根给磨损掉，在追求世间的五欲六尘而折损你的善根，所以不以现世。那我所谓来世也不是，因为如果追求来世，当到来世，那来世不就是现世吗？你要听懂，我追求的来世是那种出离的未来的果，未来在修行上的助缘是追求这个的来，不是说我现在。那我们变成很无聊啊，就像我讲举的，有时候我呢吃药吃到讲说，哦，你看这就是一种怎么样？我们吃药有时候就最近常讲的吃的会有什么转的反应，会有一种什么啊？不是，比如我们吃有些补品吃完了以后，那有些病状出来，你就讲说那个是排毒，哎，一直在排毒，结果我吃了好几年还在排。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他一直吃他都很感应非常好啊，都还在排毒。所以旁边有一个人说啊，如果这样一直排跟没吃不是一样吗？想想也对啊，反正你吃也都在，你的病是好，但你都一直在接受排毒的苦， 我没吃，我就因为病的苦。那你要一排了好几年还在排，啊，我没吃，一直受病苦，那么赶快，那我把那个药钱省下来。你知道吗？这有点荒谬，因为有的人吃了好几年还在排。哦，现在这是排毒反应，啊，都在受排毒苦。那你是受排毒苦，我是受病苦，啊，都在苦。那既然都在苦，我为什么要吃那个药？你要么就让我病好了，一直老是用排毒来蒙我，我才没那么笨呢。排几次可以啊，要排那么久，那好几年的话，跟我久病在床还不是一样？为什么要排这个毒嘞？哎呀，很多人呢实在是被这种一蒙蒙的，就前一阵底还在排，啊，这么意思。那我讲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尊重心事而尊重来世，来世对来世不就是今世吗？那我天天一直在追求来世而不懂得享受，那这种来世的追求有什么意义？没意义。所以我们真正追求来世不是那种世间的那种富贵的来世，而是修道的真上身的来世。我们也同时知道我们有业果会堕入恶趣，我们尽量防止未来在恶趣受报的这种因缘，是修这个的，而不是单纯来世啊。单纯来世这个因果就会，那来世我一直在追求来世，我从来不享受，那我就追求来，那我追求来世也没什么意思啊，对不对？我好难得有来世的结果不错啊，说不能享受，还要追求来世，然后一辈子在这追求来世，那有什么意义？我追一辈子在吃药在排毒，也没用啊，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的来世不是这样，因为为了要追求解脱啊，不用你当做现世的爱的。所以要观无常啊，即死后漂流恶趣，所以对恶趣的道理要观察，这样你才真正想要厌离它，因利益修行啊，而是以生真实不畏之念与三宝功德心生至诚之决定，而助共同皈依之利益，以共协助而勤修学啊，修学，就是说。你知道恶法在这里，你这个恶法要，所以我们在讲那个，我们现在之前我们在谈的时候，对地狱的了解，对三恶道的了解，绝对不能轻易给他带过。你要真实知道三恶道相，还有三恶道因缘，三恶道的因缘，从外因缘、内因缘，包括烦恼因缘，要看清楚。所以你可以检查出，如以地狱三恶道相看得很清楚，同时知道它的因果，在我内心里面其实有此因，也就是未来这个三恶道相在我有份，这你才会生恐怖。然后同时依三宝功德清楚，然后这时候你才能依着一定的一个利益，你才知道如何来防灰止恶，如何来远离罪过，远离恶因缘，这样你才能升起决定的心，想要去修学啊。好，至于一切白法根本之业果，由多门中升起生忍之性，令其坚固，以自立于善不善之行止，而当恒注于势力之道。就是说，你对于善法、恶法、因因果果都很清楚，这时候你才会深信真实的啊。比如说，我举那个例子一样嘛啊。我现在如果有无意啊，现在看到路上看到一个死者，一个发生车祸的，那我乐透要去兑奖，那我要不要去兑？因为银行要关门，最后一天了，你当然会去救人了，因为你知道救人的业果比无意还重。但如果你不能申请决定的话，你会怎么样？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有人讲说我看我还是零无意。另外我再去救他啊！我说这是正常。那为什么你会零无意？无意是真的。那反正那个又不是我撞的，所以我就开玩笑说，你大概会过去说哈，你都爱顶来，你爱顶命，好，还不是我你弄的哈，你莫怪我，我只是领个业回来哈，你也多调伊，我来做念，我请足侪法师来做念，不过我业确实重要哈，所以你就安心安息。这不是人生现实吗？那为什么那么爱无义？无义很现实啊，这是我的。可是如果你知道业果的话，就不是这样，因为你知道那一个救人一命的功德远胜过无义。 但你不会抉择，因为你不相信业果，所以你在抉择它直下就选择什么无依啊，无依的时候你就会在那毫不动摇。我看就一般常态哈，有的人说我不会，我常跟他们讲你不会是因为我现在是用假设的，如果真的你就会，而且不需要到五亿耶，恐怕50万就溜了。还五亿，当然不会啊，因为这是用想的。好，这个就是因为你对业果不清楚，所以说你以善不善的应该行应该止，你不能努力以说，因为你的信心不坚固，你对业果的业报不清楚，所以你容易被世间价值给否定掉了，给取代掉了啊。而当成注意势力之道，势力之道就是势力忏悔，对我们 过去所造的恶，我们应该怎么样追回依止力，追回力依止力，对之力遮止力啊。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我们看上册的152页里面会有谈到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对过去所造的恶，我们要能追回，因为这个在阿含经里面透过追回可以把恶性给去掉。为什么过去造的追悔为什么有？因为过去造的业的心跟现在的心是不一不一的，现过去造的业到现在不一不一，现在的心跟未来要受果的心是的不一不一，所以我卡在中间，我就把这个心转，那我就用追悔，看似追悔其实是改变现前心，知道吗？它的原理在这里，所以要追悔，那要依止善知识，依止善法，依止善宝，再过来对治，针对现前恶法加以琢磨它，破斥它，然后遮止力，还恶法将身处，种种因缘挡得不让它去除身体，你要用这个势力来遮止你的恶法。如是若将下世诸法啊诸法类灌入其心，更多思维生死总别之过患，从总生死遮止其心，是知生死从何而起之心，是为祸业而生起真实欲断之心，总于能脱生死三学之道，彼以自守受之别解脱戒，当努力焉。好，我们前面不是下次道吗？谈完了以后，我们发觉说，为什么我会这些苦？所以我们之前是从以世间的三恶道三善道里面去抉择，现在是进一步，因为我们想要不再落入地狱生死苦，我们现在是以表象的去做，现在要进一步拔根，因为我这样处理不完，所以我到最后，那到底我为什么生死苦？我们现在是先从做善因去恶因，然后得到善果去恶果，那我们就做这个，现在要进一步要自尽其意嘛，这样才能真正拔，这到底那烦恼从哪里来，生死从哪里来，进一步才开始追究周世道嘛，还是要知道怎么修啊，因为这个才能拔，才能处理啊，这个处理是由下世道的修学更一进一步想要得就近的解脱，所以才会入中世道，所以下世道的修学是不是成为中世道的重要的基石，是这样吗？因为我一直在防六道轮回，那我不为什么直接超越？对，我一直跑来跑去，我不如直接跳出啊！啊，就这样。所以以你所受的这个解脱戒哈，解脱戒，你应该努力修学。为什么？你要从呀，总以能脱生死三学之道，既定会三学之道，能把它离开出来。当努力焉。如是若将中世诸法类灌入其心。如智堕于海，有情诸母亦皆同耳，而为作业修习慈悲为本之菩提心啊！如何能生须当利益？那好，我自己解脱。那我未解脱的时候，我好像堕入大海。那我堕入大海，其他的众生也一样跟我堕入大海，而其他众生其实是我的母。我当然不忍心我的母亲堕落。那因为以我堕落之苦转想众生转众生堕落之苦，而众生竟然就是我母亲，所以我应该以对治众救度众生升起慈悲，像这样的一个升起菩提心的这个次第啊，要多修学，因为这个心有了以后，它要带着你往更彻底的菩提道 上师道场。所以要你这样用这样的观念啊，所以你看，你如果没有前面的下师道，你不会引申中师道的出离心。你有中师道的出离心，能看到轮回的根源，所以你也很想要超越轮回，因为你想超越轮回，转想一切跟你有缘众生也需超越轮回，所以你想进一步去解脱他们。这时候菩萨道就从这里因缘具足。所以我们不是讲吗，一个人对世间尚不解苦的人，会想让众生离苦的人，那是嘴巴讲的，连自己都不是真想离苦的人。所以我们现在连自己都不想真实离苦的人，会让众生离苦的人。那我们现在都会想离苦得乐是什么？世间。我们想，我们有时候菩萨道层次拉太低了，我们经常很关心众生眼前的苦根的，我们想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但我们不知道如何帮助众生彻底离苦得乐。所以我之前不是举那个例子吗？现在有人得癌症要走了啊，要不也正在重病很苦，这时候你就给他注吗啡啊，看他已经不痛了，休息了，你说大事已了，我已经救了他了，我可以走了。可是如果吗啡退了再痛，可是你已经不管，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让他现在得安乐。可是菩萨道不是哦，我就算给他眼前乐，我也要拔他根本苦啊，这才是菩萨道。但你自己都尚且从世间苦乐里面去对待，所以你度化众生也都用世间苦乐在待，所以你不会。所以像我们现在利益众生的慈悲行要不要做？要，因为很多众生要从世间表象的慈悲行得福报。但我所要强调的不是说不要把世间的人天行的善业慈善之业转为佛法根本的价值所在，不是哦。我讲这句话是不是要否定这些慈善事业？不是，我不是在否定，我只要纠正那个以慈善事业为根本的这种以世间慈善事业为根本的这个动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必须以菩提心转到慈善事业，这可以，你不要把慈善事业转，把菩提心转掉，这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你这种的旧度没办法拔起根本，因为你不知道轮回源头，所以你变成把你的很多身心投到这里，结果到最后的确种了很多福报，做了很多福报，乃至我们不会经典讲说，你用满三千大千世界的宝，救度了大千世界里面所有众生成阿罗汉，都不如你修过的，都不如你修过的，因为这真的，那个是幻化。所以幻化就是不是幻化，不在这，就应该是讲叫不彻底。是，那如果你所以很多人到这样。把定位弄错了以后，结果把世间最大的宝，你难得的这种修行因缘给坏掉了，给坏掉了，因为最重要的东西你颠倒了。所以你度，你成就很多福报，但你没有解脱，所以这个叫错乱掉啊，错乱掉，整个一窝蜂，大家就往那边，但不知道价值在哪里。哎，这个是不是眼前我们现在佛教界这种观念其实很浓厚的？我们为了要做慈善事业，第一个除了利益众生有这一份真实心也有，但其实还有名利心。我希望我们佛教多做点慈善事业，以便让世间人肯定。那有的人说，因为肯定了人家才学我，对，也没错。但在这个善巧处的时候，你有没有染污？有可能有染污。所以我们不是要排斥，我这里就照样做慈善工作，但你的心要端正，因为唯有这样你才能自度度人，或者的话你认为这样做有益，如果这样做有益，释迦牟尼佛就当国王就好了，那不更有利吗？当国王吗？当转轮圣王啊， 那为什么佛法不是定在目标追求转轮圣吗？不是。好，啊，进一步哈，修有情诸魔亦皆同啊，而为作业修习慈悲为本之菩提心，如何能生虚当利益？由这个为因缘转修菩提心，让菩提心能慢慢增长，在这里应当努力啊。此若无者，这六波罗蜜及二种次第啊，二种次第我就是生缘次第两个这个密教的生缘生次第圆满次第这个两个次第啊，也没办法成就，因为没有菩提心没办法，皆如无机而见楼阁啊。若以彼身稍生一二领受之形象，则以鬼受戒，以其协助而为努力，以坚固愿心，因听闻诸广大行了知行止之诸界限，以彼而求生希而生希求。好，你现在有这个菩提心，应该尽量努力，否则的话就没有因缘。那你难得有几分菩提心的样子开始出来的时候，你应该以此为论这个动力。所以菩提心是修广大行的动力，目标的确定跟动力的推动，这都是在菩提心里面建立的。像菩提心的认知没有的话，你一般修，我之前不是也提过，我们很多人在修的时候都灭退，太容易了。不要说出世间法声闻果，世间法就可以让你退了，乃至禅定法就可以让你退了。是世间欲界多苦啊，我得了禅定的那种喜乐，算了，我就有空就打坐就好了。我世间是你就可以淡泊寡欲了，为什么？因为你吃最好的。你世间欲界你是没有，但你在欲色界的享受是比别人高级，结果因为有色界功德而忘失解脱。我讲不是因为声闻果忘失菩提道，这光色界就光三界的东西就让你忘失解脱了，会不会？会啊，我们在生活上随便举个例子就可以把你的心点出来，你根本还不确定那一份心要忍受诸多苦，三大而生其劫成佛，这个心要多长不容易。好，这时候你就要以受以鬼以其邪术而为努力。所以我们讲讲为什么我们开始受菩萨戒，菩萨戒是饶以有情色上法利于戒，这些菩萨所当为当执的不该做的该做的一切该学处啊。我说佛法讲学处很有意思啊，学处就是我们大学里面的学分嘛，你这样讲是不是？所以你不要把学处当假的，学处就是我该记住的应该记住，我菩萨道这方面该记住的要记住，我该修这个行要修这个行。所以这个行里面有很多怎么样，就像普贤十大愿啊，礼敬诸佛称叹如来啊，是不是忏悔业障啊，这种种一切知道勤转法轮啊，这都是菩萨当行的。所以将诸行里面这就是学处，其实这应该都是广义的学处啊。那听闻广大行了知行止之诸界限，诸界限就是什么该做到哪些界限不能做。比如说于前菩萨戒不是讲了某些戒法开给白衣居士，不开给僧出家，这个界限你要知道。某些东西到此可以到此不可以，有些东西在这个情况可以行，在那个状况不能行，这都是知他的界限，这你要学啊。我这当然你光想修你又不知道规范，你不知规范你想修也未必成就啊。以彼而生希求，对这个众功德生希求。若彼若生，则以鬼而受行戒，以成熟自身之六度及成熟他身之四色等而修习之。这时候开始广行一切善法，以便要圆满这一份菩提之量。好，我们休息一下。